华盛顿表示，美国向朝鲜施压，迫使其领导层放弃核武器的做法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支持。
随着华盛顿与平壤相互威胁不断升级，关于东京是否应该发展核武器的争论正在从极右翼边缘转向政治主流。
在白宫附近，一只巨型的充气机梳着与川普总统相似的发型，摆放着是要抗议川普施政不力。
中国时间8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川普总统星期四在他的位于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俱乐部与副总统彭斯共同见记者时做了如下的表述。
First time they've heard it like they heard it. And frankly, the people that were questioning that statement, was it too toughMaybe it wasn't tough enough. They've been doing. The people of our country are safe. Our allies are safe. And I will tell you this. North Korea better get their act together or they're going to be in trouble like few nations ever have been in trouble in this world.
是我们刚刚听到川普认为对朝鲜的火焰和愤怒的警告也许还不够强烈，朝鲜应该放规矩点，否则就会遇到像很少国家曾经经历过的麻烦。
朝鲜呢星期四说他们正在最后确定一项计划，也就是向美国的西太平洋的属地关岛要发射4枚弹道导弹，这是平壤与华盛顿之间口舌战争中的最新的挑衅。朝鲜在一个异常详细的公告中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周内将收到有关的计划，朝鲜将向南边3300公里的关岛附近的海域发射4枚火星12型中程导弹，这些导弹呢将飞越日本。
朝鲜媒体说，导弹将落在关岛附近海域30到40公里的地方。关岛有163000名居民，岛上的一个海军设施和一个空军基地共有7000名军事人员。朝鲜战略火箭军司令员金乐坚将军告诉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说，拟定后的计划将呈交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等候他的命令。
美国表示，美国施压朝鲜，迫使其领导层放弃核武器项目的做法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支持。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星期的言辞对抗引起了人们对双方发生军事对抗造成朝鲜半岛局势不稳定的担忧。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就川普对朝鲜要攻击美国关岛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进行了说明。川普说，对于朝鲜的威胁，美国将用烈火和愤怒予以回应。关岛有美军2个战略基地。这位国务院发言人说，朝鲜的核武器是对国际社会的一个威胁，不只是对美国的威胁。
让我们考虑一下什么是令人震惊的。令人震惊的是，在不到一个月内2次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去年朝鲜2次进行核试验。事实上，当中国发生地震的时候，我收到大家发来的许多电邮和打来的许多电话，问我这是不是又一次核试验，这就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有多重要。
法国政府周三赞扬了川普对朝鲜威胁美国领土做出的回应，但是也呼吁寻求和平解决。
法国准备为有关方面提供帮助，争取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因为那里确实存在着风险。美国总统昨天晚上表达的决心是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会有的决心，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他们的某部分领土成为弹道导弹攻击的目标。
日本表示，星期二日本与美国在接近朝鲜半岛的日本空域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日本的喷气战斗机和美军的超音速轰炸机参加了演习，展示武力在韩国人中引起不安。
对于一个准备参军的人，作为一个实际上确确实实负有服兵役责任的人，对于一个可能会参与其中的人来说，目前的情况很可怕。
我的男朋友在部队当兵，保护着这个国家，所以我更感到担忧，因为我身边有人参与其中。作为一个公民，我在观看这类新闻的时候感到很紧张。
俄罗斯呼吁通过外交途径缓解紧张局势。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前往关岛的途中说，朝鲜领导人似乎听不懂外交语言。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朝鲜和美国之间你来我往的战争威胁正在不断的升高两国间的紧张局势。生活在纽约的华人怎么看待美朝间可能发生的战争？我们现在连线正在那里实地采访的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方斌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好吗？
平常你好，我现在呢就在纽约华埠的这个哥伦布公园。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们在这里采访了一些华人，其中呢也包括了一位这个越南裔的人士。非常有趣的是，他们对于美国和朝鲜之间有可能爆发战争，有可能这个发生这个军事冲突的这种不断升高的紧张局势，他们的看法，他们的反应是非常不一样的。有的呢表示说是非常的担忧，非常担忧这个美国和朝鲜之间发生战争，也有的呢说现在是和平时期啊，不会这个发生战争，也有的呢还希望这个仗能打起来。那么希望能打仗的这些人呢，有的呢是认为说应该要给那个不听话的朝鲜一个教训，也有的呢是出于他们自己在美国的对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的不满。那么另外呢，我们还采访到了一位现年90岁，在66年前参加韩战的一位华裔美军的退伍军人。那么他呢用自己对这个亲历战争的残酷性的这种理解啊，告诉美国之音他坚决的反战，并且呢他说只有全世界啊都坚决的反对，那么才能够制止现代战争。下面呢来看我们的报道。我们在采访的人当中呢，总共大概有7位这个华裔，其中还包括了一位韩裔。他们对这个现在的这种美国和韩国之美国和朝鲜之间的这种紧张局势的看法呀，确实是非常的不一致。有的呢，这个认为说这个是非常的担忧；有的呢，并不担忧；有的呢，还甚至说希望战争能够爆发。那么下面呢，来看一看我们对他们的采访。
好的，方斌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在你采访的人群当中啊，那些支持战争和反对战争的人的这个具体的意见都是怎样的呢？
好的，那么这个反对战争的人呢，他们当然认为说这个战争对人类的摧残是很大的，尤其作为华裔啊，少数族裔在美国，他们认为如果战争美国和朝鲜那个发生战争的话，那肯定会影响到他们啊。那么也有呢是持不同意见的。好，下面来看我们的报道吧。为什么呢？
来自香港的上海人陈太太和坐在旁边的张太太都说有可能会打仗，对华人当然也会有影响。
你觉得现在有可能会打？
有可能。
你们觉得华人会不会受影响吗？
当然会，应该有点。
但是他们都认为应该教训一下朝鲜，
应该要打他。
应该要打他，
应该要打他，我觉得他太过分了。
越南裔汤米范说，他很担心战争会发生。
It's really threatening what happened to what North Korea's might doing in Guam, and like how the missiles and stuff like that.
王先生既担心打仗，又觉得需要教训一下朝鲜。
怕不怕打仗？
怕，当然怕。
你觉得如果打的话，会对华人有影响吗？
哎，当然就有啦。
正在读报的陈先生表示，现在是和平时期，他不担心战争会打起来。
不可能打吧？打起来，大家都两败归乡嘛。
陈先生表示，金正恩发出威胁性的言论，只是想增加跟美国谈判的筹码。
有一点威胁美国，就那个日本，日本就是他打击的目标嘛，这样呢，他就有求吧，跟美国佬谈判了。
讲台山话的李先生也认为，美朝之间不会打仗，双方都在打口仗，没有达到真的要打的程度。
现在个化学武器呀，太厉害呀，如果一爆发。大家都
不好，
不好。
当问到是否满意川普总统处理朝核危机问题时，两名受访者都提出了批评。
总统啊，总统处理呢，他呢有一点过火吧。
I hope he handles it like in a responsible way and not taking it too far. Nuclear weapons in general shouldn't be created anyway.
在回答美中之间是不是应该合作应对朝核危机的问题时，两名受访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美国应不应该跟中国合作起来？
应该，但是中国好像没有这个意思吧。
可以啊，跟中国合作，大家坐着谈谈嘛，几方面谈谈，那不是要打仗嘛。
但是也有希望打仗的。这位张先生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希望通过打仗改变他的生活。
所以你还是希望打？
嗯，希望打，打乱了就好，一乱就好了。看他乱什么样了嘛？因为办法改变一下我这个生活了吗？
为什么？
改变。
现年90岁的余家，是位参加过韩战的美国退伍军人。在1951年到1953年韩战期间，他在参战中左胸和脚被志愿军打伤。9年来，他靠吹口琴对受伤的肺部进行复健锻炼。他坚决反战。他说：“现代战争是核战争。
”Go to Washington, you can go to Chicago, you come to New York. You know, nobody can help them.Only thing that no war. The whole world of people against the war be okay. Stop, you know. Like the Vietnam War,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against it. Protest. Got to protest. Only thing. The people who can make stop the war.
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中国城报道。
每次这个走过哥伦布公园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位叫余家的这个华裔老兵呢，坐在这里吹口琴。他现在呢是孑身一人，子女呢都不在他的身边。但是呢，他说他并不担忧战争会爆发。他说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反对战争。平章，
嗯，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面对美国和朝鲜目前一触即发的紧张的关系，美国国会表示强烈的担忧。民主党的议员呢，呼吁川普政府能够停止极端的言论并重启外交谈判，而共和党方面则是再度向中国喊话。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了解国会在这一方面的最新的反应。一华，
您刚刚我们所提到在新闻当中看到的总统川普呢，在今天稍早呢，针对有关他的怒火与战火的这个有关朝鲜的这个说法呢，他表示呢，他也许这样的说法还不够强硬。那么而且他也谈到了说，这个川普还提到的是说，这个现在是时候有人该站出来为我们的国家来说话，而且他的这个说法呢是100%受到了美国军方的支持。不过呢，美朝的关系目前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十分的紧张，国会对此则是表示十分的担忧。除了我们昨天所谈到的这个多位的国会议员都已经发表了声明，表示对于这个情势感到担忧之外呢，这个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范斯坦呢，他是在声明当中提到了外交途径现在是解决朝鲜危机的这个最佳的方法。那么这样的说法呢，在经过了一天之后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的支持。那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共和党籍的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参议员呢，他昨天下午是在亚利桑那州和他的选民举行了一场这个脸书直播的这个活动。那么在脸书直播活动一开始，他就谈到了目前当前美国所面临的和美国和朝鲜的这个危机。那么麦凯恩参议员他在视频当中是谈到了说，这个朝鲜的危机是非常急迫的一个问题。那么朝鲜已经正在达到目标，发展出可以将这个射程达到美国本土的这个核武器，因此他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麦凯恩还说，在这么严重的这个危机之下 呢，谨言慎行是十分重要的，似乎也在暗示着总统川普的这个言论呢，是似乎有点太过极端，可能会挑衅到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些不理性的这个行动。那么麦凯恩也提到说，这个在其实那个美军呢，在韩国和朝鲜的边界呢，是藏有这个存有大量的军火弹药，不过呢，这些弹药这个是必须要在拥有2600万居民的首尔面临到直接的威胁以及这个攻击的时候才能够拿出来使用。那么他这个麦凯恩参议员他在视频当中也谈到说，如果他是总统的话，那么他会选择在朝鲜的问题上进一步向中国来施压，他认为中国才是解决朝鲜问题的主要关键。我们先来继续听听这个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他怎么说。
We need to work with our allies, understand.
我们必须和盟友合作，前任总统和朝鲜的协议失败了，而这延伸出了一长串的问题。我们要采取谨慎的外交策略，而这需要各方朋友的帮忙。我还想提到一点，那就是中国掌控了朝鲜的经济，中国可以运用足够的筹码来压制金正恩，让金正恩从这条失控的道路上回头。我不喜欢这么说，但如果我是总统的话，我会对中国施压，确保他们用尽了一切办法，然后我才会考虑其他选项。
是多位的国会议员呢，其实都认为解决朝鲜的问题最主要的关键必须要和中国来进行这个交涉。那么在今天稍早呢，在一位共和党籍的众议员，他是他同样是这个来自纽约州的彼得金众议员，他在今天早上呢是接受美国电视媒体的采访。不过他在电视访问中呢是支持了总统川普的言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总统川普的这一番对于朝鲜的这个极端的言论，主要的听众是要给中国来听，因为他认为中国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呢，基本上没有做出实质的帮助。那么他也谈到说，中国是唯一可以让朝鲜妥协的国家。那么总统川普这么说，是为了能够让中国了解目前的事态严重，让中国能够尽快重新和朝鲜进行交涉，那么而不是在国际社会中继续做表面功夫而已。那么这样的说法其实也呼应了另外一位共和党籍的这个众议员，那么是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拉格加尔。那么拉格加尔呢，他是在这个他的在访谈当中谈到了说，这个他指责中国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呢，这个假装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假装配合美国，不过却是实际上并没有做出实际的作为来压制朝鲜，导致朝鲜目前的这种情况呢，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嚣张。那么他也谈到说，这个朝鲜90%的贸易还是和中国来进行的，中国还是朝鲜最大的贸易国。那么因此呢，他相信中国是唯一能够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能够收手或者是往后退的一个这个国家，因此他认为说，这个总统川普呢，必须要让中国知道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来应对有可能所发生的一切冲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和朝鲜的口舌之战越来越激烈。今天川普总统的措辞又更近了一步，他说仅仅是烈焰和怒火还不够，战争甚至是核战似乎一触即发。我们是否应该感到害怕？美国如何走出这场危机？中国、日本、韩国又怎样看待这场危机呢？美国之音的记者思阳刚刚参加了美国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个电话会议，题目是面对朝鲜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请他来讲一讲美国的专家们的意见和看法。思阳你好。
你好，平章。
思阳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专家们是否真的认为美朝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了？
我去参加这个会议的专家呢，他不这么认为。这个人呢是前副总统拜登的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他叫拉特纳，他又是那个外交协会的一个资深的研究员。他就说总统的这个说法他觉得有点不负责任，然后呢他说我们不用害怕，因为这还没有上升到这个政策的一个改变。因为你还可以注意到，就是川普政府里面就是说包括国防部长和国务卿的表态实际上是不太一致的。
嗯，我们知道这场危机不仅仅涉及到美国和朝鲜，而且涉及到中国、韩国、日本甚至是俄罗斯，那么这些国家对于这场危机都有怎样的看法和意见的表述呢？
嗯，那个日本和韩国呢，他们两个其实一直是在那个朝鲜的这个威胁之下，所以呢面对这场危机，两个国家都要求增加那个威慑力。然后呢日本好像就不太一样，这个日本的这个民众呢就特别担忧，包括日本的据报道哈，日本的核掩体包括空气净化器，然后那个销量都在剧增，然后包括那个 安倍政府你也知道的，就是说朝鲜核危机一直是安倍政府要求这个推动修宪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那个重要的一个理由。那么韩国呢，就是说它有点不一样，韩国现在就是说韩国的政界领导人都要求要研发自己的这个核武器。不过韩国总统呢文在寅，他有他的看法不太一样。你知道他一上台之后，他就希望有一个阳光的政策，要跟那个朝鲜去接触，对吧？所以他嘛，到现在为止，他还是希望能够以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那么关于中国呢，这个拉特纳的说法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中国其实现在是陷入两难之中，第一，他希望那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第二呢，他又不希望这个朝鲜政府垮台，给他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呢，他觉得中国队也没办法，其实制约金正恩也没办法制约川普，所以只能要求他们大家就是说平静下来。那俄罗斯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存在。俄罗斯本来好像大家觉得在这场危机当中跟他没什么关系，但是你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在中国加强了对朝鲜的制裁之后呢，俄罗斯加强了和朝鲜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在那个基础设施和能源方面。所以他们说，如果中国完全的就是说退出对朝鲜的支持的话，那俄罗斯很乐意成为朝鲜的新的靠山。嗯，
那么专家们认为美国要如何走出这场危机呢？都有哪些选项？
嗯，好，大家其实都反对这个先是那个对朝鲜进行那个先发制人的打击。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观点实际上有点疯狂，因为那个马蒂斯本人就是国防部长也提到了，我们如果对朝鲜发动战争，我们肯定会胜利的，但是后果是我们的这个盟友韩国和日本的民众可能会遭殃，所以这是个灾难性的后果，是不太会考虑的。但是他们也说，军事手段的话，比方说这个在朝鲜7月4号试射了这个洲际导弹之后呢，他美国就发动了这个轰炸机到朝鲜半岛上去飞越了一下，所以他觉得这一类的这个包括增加这个美日韩的军事演习，这些在军事准备是应该做的。
嗯，好的，谢谢思阳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谢谢。
在白宫附近，一只巨型充气机梳着与川普总统相似的发型，摆放者是要抗议川普施政不力。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推迟对中国企业收购芝加哥证交所的最后投票表决。美国军队中的五名跨性别者状告川普总统意图禁止跨性别者在军队服役。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
朝鲜周四表示，计划向美国领地关岛附近海域发射4枚弹道导弹。 美国表示，美国施压朝鲜，迫使其领导层放弃核武项目的做法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支持。
川普总统在短短的两天内三次批评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麦康纳尔，称他没有能够推动新的医保法案。此外，一座酷似川普总统的攻击模型近日来到了华盛顿特区，抗议川普总统施政不力。我们接下来连线记者鲍荣，请他来介绍那边的详细情况。鲍荣。
好的，林森，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白宫外面。那么今天白宫的最新消息呢，是由于这个共和党人这个废除奥巴马医保法的屡次失败呢，是导致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纳尔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加深。那么呢，是在短过去的24小时之内呢，川普总统是三次发推，是抨击了麦康纳尔的这个无力和无能。那么呢，他在星期四发的最新的一个推之中呢，他是这个敦促麦康纳尔一定要尽早的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并且呢通过共和党人的医保法案。那么星期四早些时候呢，川普总统呢也是抨击说麦康纳尔在之前的试图通过这个共和党人医保法案上面的这个努力做的是不够的。那么在星期三的时候呢，他也是非常言辞激烈的回应了这个麦康纳尔之前在他的本州这个肯塔基州跟选民进行这个选民的活动的时候呢，是对选民说的这个有关说他这个经验不足的一些言论。那么这样一个我们要回顾一下这个麦康纳尔之前在肯塔基州是星期一的时候，他对选民们说，我们的新总统显然之前没有做过类似的工作。他还说，这位新总统呢，对于这个民主过程中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事情办好，有一个不切实际的这样一个期待。那么我们知道呢，共和党人的这个医保法案呢，是之前已经是修改啊，反复是有三次，但是呢都没有获得通过。所以呢，这个近期呢，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是已经表示呢，他们将暂时把这个医保法案的这个事件搁置下来，他们会转向这个税务改革和联邦预算等这个两党共同关注的这些首要议题。那么白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昨天是有一个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那么是有一只高达7米、这个发型和发色都非常类似川普总统的一只巨大的充气公鸡，是出现在了白宫南面的草坪上。那么呢，当时呢路过的游客啊，还有华盛顿的居民以及媒体呢，都是大量的报道了。那么使得呢，这样一个巨型的充气公鸡是在社交媒体上一时占据了很大的篇幅，直到今天呢，都是热门话题之一。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模型的所有者布拉尔说，这个模型叫做Chicken Dung， 我们可以翻译成这个川普鸡。那么呢，这样一个首先这个模型的原型首先是来自去年这个迎接鸡年，这个中国在山西大同这样一个这个川普鸡的一个雕像。但是呢，在中国的这个川普鸡呢，其实当时只是为了这个商家增加这个销量啊，吸引人气的一个办法。不过呢，在白宫的这个川普鸡呢，就有更深刻的含义。那么这个模型的拥有者布拉尔也是为我们介绍了，就他跟媒体是说了，他这个树立这样一个川普鸡在这里，寓意是要批评川普和及其政府的这样一个软弱无力。他认为呢，在他认为呢，这个川普总统至今呢，他也不敢公布他的税务这个明细。另外一方面呢，他在朝鲜方他在这个应对这个俄罗斯方面，他不敢和普京总统正面对峙。那么他还认为呢，他在朝鲜方面的政策呢也是不够的强硬。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报道。
但是在这个星期三，白宫附近的另一处地方似乎更受瞩目。一只巨型充气机梳着与川普总统相似的发型，翅膀摆出总统的惯用手势。这只充气机的主人将它拴在草坪上，将白宫一览无余。
这个形象是由来自西雅图的艺术家 KC 拉托罗斯创作的，他非常优秀。他把作品送到中国，在那里生产制作。我把它买下来，运到了华盛顿 DC。我想用视觉形象来表达，就像人们说的，图像能够展现千言万语。川普每天说的令人应接不暇的谎话，着实让人感到沮丧，就像这只鸡现在的这个样子。
川普没能在星期三近距离观看这只充气机秀，因为他当时正在新泽西州休假。
是的，那么我们之前也是听到说，这个朝鲜在星期三已经表示他们制定了近期要攻用这个导弹袭击关岛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呢，我们知道美军在太平洋的基地就是关岛，那么关岛上面是有16万的人口，而且还部署了很多战略轰炸机，所以说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消息发生以后，这个传出以后也是引起了不少的一些恐慌那么对此呢，此前川普总统是说，如果平壤要攻击这个美国的话呢，他们将面临的是这个怒火烈焰式的一个回应。不过呢，对此呢，很多人就认为说，那么这恰恰就是反映了这个巨型的这个充气攻击的这样一个存在的意义，因为川普总统确实就是在和朝鲜打这样一个口水战，而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但是也有人认为说呢，川普总统的这个态度已经是显示的非常的强硬了，那么这个充气攻击的这样一个寓意呢，实在是无稽之谈。不过呢，这个充气攻击的这个拥有者布拉尔也是表示说，他的下一步呢，他下一步这个嘲讽的计划呢，就是准备再次利用这一些类似的充气攻击呢，来讽刺当今世界这个越来越加强的、越来越深化的这样一个军备竞赛，以及呢，他还会针对这个川普总统和俄罗斯以及朝鲜之间这种唇枪舌剑的这样一种口水仗的往来。林森，
好的，谢谢鲍荣，这是记者鲍荣在白宫前的连线报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推迟了就是否放行中国投资集团收购芝加哥证交所而进行的投票表决。尽管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建议放行，证交会的延期决定令监管者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如何就这宗在政治上相当敏感的交易做出最后的决定。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来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
好的，平章，我们知道证券交易委员会呢原定是在昨天，也就是周三来做出最后的决定。那虽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是建议对这一宗收购交易进行放行，但是证交会最终还是决定推迟投票表决。那么证交会呢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投票日期，只是说在将来的未来的几个星期会做出决定。那么川普总统任命的新任的证监会的主席克雷顿也没有就该项交易做出公开的表态，但是川普总统本人就在竞选期间曾经是批评过这一项交易。那么同时呢，也有国会议员担心说中国的市场缺乏透明度，以及这一项交易可能会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那么芝加哥证交所方面呢，为了缓解交易引发的担忧，曾经是召集所有与此项交易有关的投资方，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会无条件服从美国联邦法院、证交会和芝加哥交易所的管辖。那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消息，平长。
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国会需要在三个星期内提高美国目前20万亿的债务上限，这样才能避免发生债务违约。可是目前呢，国会正在休会，正在休假的国会议员们要到下个月才能回来工作，这是川普行政当局首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要提高借贷上限，没有一番争吵是不行的。议员们要求让步，提出条件，以换取投票表决，从而呢防止发生因美国政府无力付账而导致世界金融体系瘫痪的严重后果。那么白宫要达成的目标是在不添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干干净净地提高债务上限。
在印度跟美国、日本上个月在印度洋举行大规模的海军联合演习之后，印度和美国陆军正在准备九月在美国举行联合演习。与此同时，印度和中国正在印度西金邦、不丹和中国三国交界附近继续紧张对峙。印度时报援引印度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军官的话说，从9月14日到27日，在美国本土美军一所军事基地进行的美印联合军演，将进一步的提升两军之间的相互协作能力，也会协助印度陆军理解美国陆军的作战原则、战斗训练以及程序。
路透社援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约翰 S. 麦凯恩号驱逐舰在靠近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美济礁周围航行。中国与周边国家对这片海域的归属有争议，并在这里填海造地，这是川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军在南中国海开展的第三次航行自由行动。川普誓言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美国军队中的五名跨性别者状告川普总统意图禁止跨性别者在军队服役。川普7月26日发表推文说，美国政府将不接受或允许跨性别者在军中从事任何工作。 诉讼称川普的这项决定违反五角大楼的现行政策，发布之前并未咨询军方的高级将领。川普的声明激起了全国范围的抗议示威，其中包括纽约市。案件原告要求法庭宣布川普的决定违宪，并发布禁令加以阻止。
美国的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已经认定有合理的理由认为食品业的巨头加吉公司拒绝允许在科罗拉多州的一家肉类包装工厂的索马里裔的美国工人进行祷告，侵犯了他们的民权。加吉公司坚称这个问题是受了主管和雇员的曲解所导致的。
中日关系对目前日益升级的朝鲜半岛局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日本和美国应该如何应对朝鲜危机？专家试点为您解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随着朝鲜和美国就平壤的核武器项目不断的指责对方，邻近的日本也在打破一些长期的禁忌。分析人士说，关于东京是否应该发展核武器的争论正在从极右的边缘转向政治的主流。日本是二战结束时唯一遭受核轰炸的国家。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东京的报道。
美国情报部门认为，朝鲜已经进入成功制造小型化核弹头的最后阶段。日本本星期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也采用了同样的说法。
It is possible or quite likely even, that North Korea can attack.
朝鲜甚至很有可能会对东京发动核攻击，导弹发射后10分钟就能打到日本。
Missiles is launched, it will reach Japan within 10 minutes.
据信，朝鲜拥有200多枚能够击中日本的导弹。日本宪法规定，军事行动只能用于自卫。包括大藏大臣麻生太郎在内的日本鹰派保守派人士认为，日本不应该放弃发展核武器的选项。这个问题在韩国也引发公开辩论，但是民调显示，只有5%的日本人希望国家拥有核武器。
I don't think we will go.
我认为日本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发展核武器，即使韩国可能发展了，我们也是最后一个。
也有人质疑核武器是否会提供外交杠杆。
我们如果有了核武器，就会在受到朝鲜核攻击的时候进行报复，这种说法可信吗？我认为不可信。
本周是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1954年广岛和长崎核爆炸的周年纪念。这次纪念活动因为人们再次谈到战争而罩上阴影。
强烈的恐惧感正在蔓延，人们担心不久的将来可能会使用核武器。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重申日本的长崎立场。
长崎这个城市继续为永久和平而祈祷。我重申，我承诺要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和平世界。
分析人士质疑，如果日本受到攻击，日本是否还能坚守这一承诺？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东京报道。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本星期与中国外长王毅在菲律宾会晤，两人爆发了实战。舆论对中日关系改善的可能表示失望。与此同时，朝鲜威胁将在八月中旬对美国领地关岛实施打击。中日关系对目前日益升级的朝鲜半岛的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日本和美国应该怎样应对朝鲜危机？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史蒂森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日本研究项目主任陈纪由纪女士 Ms. Yuki Tatsumi 来谈这个话题。陈纪由纪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 Yuki， Welcome Yuki。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与中国的外长王毅啊，在菲律宾有一番舌战，我是想听听你对这个事件的看法。The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Taku Kono had aexchange of bitter words with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in the Philippines. I'd like to hear your comments on this incident.
I was very startled.
我听到了这个报道的时候呢，我真的是呢感到非常吓了一跳。那这一个呢，河野外相的话，他跟他父亲的个性呢完全不一样。那我认为的话呢，就是很有意思。那这个呢，王外长的话对他讲的这番话的话，让我非常惊讶的。如果呢，你真的对他非常河野外长的话，他事实上呢，这是有反效果的。他自己呢非常的以为他可以自为，他有自己的个性的为荣，他是呢一个不同跟他父亲一样不同的这样的政治人员，而且呢同时呢他对于呢他的政策方面呢跟他父亲的观点也不太一样，所以呢我认为呢河野外相的话呢他也许呢他现在的话呢比以前的话呢更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呢哈，还要用他的方法来成为一个外相。
中国的外长王毅是指责河野太郎，说是你是在执行美国下达的任务，就是说王毅的这个指控是不是有一些过分？我也想听听你的看法。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accused Taro Kono of carrying out orders from the U.S. Has this accusation gone too far? Your take?
I do believe so.
我认为是，我觉得这是很不适当的这样的一个言论。有一个国家的外长的话呢，来呢跟一个国家的这样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外长的话呢，认为呢他们是呢执行呢这样的一个美国的这样任务，这是一个非常不妥当的这样的言论。那这个河野外相的时候呢，他在的同盟在公盟里面的话呢，他所发表的言论呢，是跟安倍首相里面的那个里面的所分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立场的话都是非常一样，比如说像南中国海上面的话呢，就是都是必须要通过呢对话，而且呢又有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这样的标准来呢解决这问题，所以呢个人来讲的话呢，他所发表的言论呢是非常的不适当的，王毅外长发表的言论不适当。
我还想听一听你非常坦率的意见，就是在这一场舌战当中啊，他们两个就是这个河野太郎还有中国的外长王毅，他们两个谁更胜了一筹。 I'd like to hear your frank opinion on who is winning during this, exchange of bitter words between Taro Kono and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I think at this point it's a tie.
他们也给现在是呢不相上下吧。那我呢很期待呢，想要看一看他们下一次的会晤的话会是什么样子，看到会发生什么情况。我想呢，王毅外长的话呢，因为呢他比较资深，而且呢他之前的话呢也是呢中国驻派日本的大使。他也许他觉得呢，就是呢他也许呢他就是说想给呢河野外相的一个比较呢兄长式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但是呢河野外相的话呢，他不太用这种方式，也许呢他对他爸爸的话也非常的反叛，所以呢我想呢就是基本上讲呢是不相上下吧。那所以我们很想看看他下一次的，很期待他们下次会晤。
OK， 在二战结束以后啊，我一直想问你这个问题，就是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与中国为什么不能够像日本与美国那一样就说来修复关系？这其中主要的症结是什么？ What are the crucial reasons that Japan and China cannot reconcile relations like Japan did with the U.S. after World War II?
我认为呢，这一个呢，中日之间的一个历史的话呢，是比较长远的，而且呢比较复杂。跟呢这个日本跟美国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来讲的话比较复杂。那中日之间呢，这个一直都是邻国的一个这样的方式。那在文化上面来讲的话呢，而且呢非常的交融复杂在一起，而且呢他们似乎都互相的影响。他们呢有些的社会生活啦，或者文化上面呢、经济上面的话呢，都是有交织的地方。那为什么呢？这个修复关系是这么困难呢？我认为呢，就是呢，日本人的话呢，也必须要负起一些的责任。但是呢，中国的话呢，也有部分的责任，他必须要负起。日本的话呢，的责任呢，就是在因为呢，在日本的话。还有一些在一个高层的这样的政府高层的，或者是呢这些重要政党里面的这些的领袖的领导人物的话呢，他们还是谈到，比如说呢，那比如说像是呢，这个慰安妇从来没有发生呢，像这样的一个言论，其实这项，所以呢，这些的话呢，就是呢，日本必须呢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自己内部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那因此呢，我看到呢，这个的安倍首相的话呢，他非常的小心谨慎，那他的支持者呢也是如此的。那在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认为的话呢，中国呢也有一些责任，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呢，那这个中国的政府他们利用了这些的反日的这样的言论，特别是有关于的历史的议题上面，历史的问题上面的话呢，应该说他这个的一个来支持他的这个合法化，不管呢是这些一些的问题，然后呢特别想要压下呢这个日本，把日本压下去。所以呢，我认为呢，这是呢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话来修复关系很难。那不像呢这个的日本跟美国一样，他们呢能够修复关系。还有的话就是呢，这个呢中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权力的争斗的话呢，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当这个呢美日军的话呢，那时候呢美国的力量呢大于日本，那现在的话呢，那日本的话呢也开始慢慢的变成，但是呢中国的话呢也现在成为了那个全国的这个全球的一个大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权力上面的平衡的话呢，也是呢使得事情非常复杂。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朝鲜问题，目前的这个朝鲜危机，朝鲜威胁要对美国的领地关岛实施打击，你认为朝鲜是真的要这样干呢，还是只是说威胁一下来说一说？你认为美国是不是应该采取先发制人的这样的军事行动 ？North Korea threatened to attack U.S. soil. Guam. Do you think North Korea means business or just try to threat the U.S.? Should U.S. take preemptive military actions?
So it's very interesting.
这是可以看到的话呢，这看到这一个的川普总统呢，还有金正恩之间的互相的这样的交，这个舌战，唇枪舌战的一个情况。那你看呢，这看到这一个朝鲜的话呢，他们的领导人的话呢，他们通常呢都是用这种非常的这样的一个言论，
And also, I think that these are more recent reports about more details.
还有呢，这是呢，我们最近很多的报道的话呢，报道有关于呢，这个朝鲜的话，攻击的关岛这样的事情的话，的确是让人呢非常的紧张。
对，
因为呢，你会想说呢，这个的话呢，这你如果要采取一个军事行动的话，你不会向全球的公布吧，全世界来公布嘛？但是呢，金正恩并不是这样子，但是呢，他只是想要看看呢，美国会有怎么样的反应。那但是呢，另外来讲的话呢，如果是美国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这样的军事行动的话，也是非常困难的。那就是看呢，不管呢他们到底在朝鲜半岛上会怎么样做的话呢，必须呢得到了首尔政府的他们的同意才行。那这个文在寅总统的话呢，他希望呢能够采取呢外交对话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如果呢，所以这我想这情况会本来困难的。
美国应该不应该采取先发制人的这样的军事措施呢？ Should the U.S. take preemptive military actions?
我不认为美国应该这样做，因为呢，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呢，美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控制管控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了。那而且呢，任何一方，不管呢是呢朝鲜、中国、俄罗斯，还包括呢这个韩国跟日本的话呢，这没有任何一个在个地区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免于受到影响的。那所以基本上会发生了这第二次的韩战。
嗯，你觉得日本应该怎么样去做来应对这个朝鲜的这个核威胁？刚才我们有一个报道里边是关于就是日本的这个辩论，那么日本应该不应该发展或者是拥有核武器 ？What should Japan do to counter the North Korea threat to the U.S.? Should Japan develop and possess nuclear weapons?
我认为这是日本的话呢，也许会加速的在增加呢它的强化，它加强的它的这样的一个弹道防御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能力。那而同时的话呢，这些的防务方面的话呢，它也许呢不会发展的个核武器，但是有可能是呢传统武器上面的能力的话也就会增加。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当然谈到有关于呢这朝鲜的问题上面的话呢，那这一个日本也受到的朝鲜的这样的个弹道导弹的威胁的话呢，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了。事实上呢，日本在这方面的话呢，他们已经觉得非常的挫折，而且经常跟的华盛顿呢提出这样的一个反应。那这个日本的话呢，经常会感到这样的直接的一个的威胁。这是因为他们都看到这些的短程啊、中程啊，然后这就滚蛋。我们一看到的话，那个这个呢，以前的话都跟大家讲，但是呢，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的话呢，现在的这个美国呢开始感觉到了朝鲜的确呢，这是呢会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之前的话呢，美国所注意到的就是呢，他怎么样呢？对于呢来兑现呢，他对于呢这个地区的这些盟国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可以如何保护呢这个美国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利益。但是呢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呢必须要考虑到说的话国土是不是安全，所以呢他们开始的计算的方式考虑的方式会不同了。
嗯，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啊就是星期四应该是美国的驱逐舰进入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的一个人工岛的12海里的这样一个范围去执行航行自由行动。但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是希望与中国合作来对付朝鲜，那么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或自由航行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是否会将与中国的合作的这个努力啊去就复杂化了？ A U.S. destroyer carried out a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Thursday, coming within 12 nautical miles of an artificial island built by China in South China Sea. We know with President Trump wishing to seek Chinese cooperation to deal with North Korea. Will this operation complicate U.S. efforts to secure a common stance with the Chinese?
It could.
有可能会，但是呢，但同时的话呢，我不认为的话呢，中国的话呢，对于朝鲜半岛上发生的情况，尤其呢，朝鲜的采取的手段的话，他们真的不希望看得到，而且呢，他们不想对于呢平壤所发出的言论呢，他们也不同意。所以呢，我想呢，他们中国的话也同意，那这个呢，朝鲜的行为的话呢，必须要被要所改变才行。那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的话呢，的确会事情呢，使得情势的一个情况，但是呢，问题呢，那这是呢，朝鲜的话，如果继续往这条路走的话，整个问题呢会更加的复杂化，而且呢会威胁到呢中国的国家的安全。所以因此呢，我想呢，中国呢真的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呢，所以呢，这两个国家的话呢，这个呢，这美国跟中国的话呢，虽然在南中国海上面的采取不同的这样立场呢，但是呢，朝鲜问题上面他们的确必须要在合作。但是呢，我们并不知道明天早上的话呢，川普总统呢会推出什么样的推文呢？
嗯 ，very short， 中国是不是意识到了朝鲜会成为他的一个威胁 ？Has China realized that North Korea will eventually be a threat to China itself？
I hope so.
我希望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不是那么清楚，到底呢话呢，中国现在呢有看那个朝鲜问题上面，他们觉得这样的问题呢到底有多么急迫？他们呢只是呢，如果是在一边静观呢，到这些言论上面的话呢，到底会升级到什么程度的话，我想他们恐怕会后悔。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UK. OK, 好，非常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史丁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陈继游记女士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数码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造就出了一族数码游牧民。他们从一座城市旅行到另一座城市，在赚取薪水的同时，也探索新世界、新文化。我们现在就连线记者莫菲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莫菲。
好的，主持人，那在我身后呢，就是华盛顿的一家 WeWork, 也就是提供联合办公空间的地方。那我们知道，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那人们传统的工作方式和固定的办公场所也受到了冲击和改变。那么像 WeWork 这种可以提供共同办公空间的地方呢，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那么在这里工作的人中呢，有一部分叫做数码游民 The Digital Nomads。不过呢，不像传统的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草而居，他们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逐工作而居。那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这个族群。
菲尔·佩伦是一位品牌策略师，他在洛杉矶的一个共享工作区办公，一起办公的还有其他企业家和专业人员。佩伦在世界各地类似这样的地方办公。
A few weeks ago,I was in an airplane.
几个星期前，我一个星期里坐了41个小时的飞机，真的绕地球一圈，从洛杉矶到欧洲，到中东，到亚洲，再回到洛杉矶。
需要的时候，佩伦在分享工作区里开设办公室。佩伦选择的这家公司在全球50个城市都有分享工作区设施。芬尼·维利兹也是在旅途中办公，他是演员兼制片人，也是自己公司的老板。他在分享工作区办公，帮助其他电影制片人筹措资金和发行。
我们注重多元化，为娱乐业中的有色人种和其他弱势群体创造发展机会。
他手头正在进行的项目是关于一个美国家庭和墨西哥的联系。
我们建立社交媒体，发起很多的众筹活动。
哪里需要，维利兹就在哪里办公，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墨西哥。下一位数码游牧民是一位美国产品经理，他在台湾办公。
我遇到的人中有和客户远程合作的客户经理，还有很多营销人员。我还遇到护理教职员，他们是大学教师，所有的课程都在网上开课。
一位技术专家说，不管是洛杉矶还是纽约，局限正在消失。他通过 Skype 说，
这改变了人的创造水准。首先，当地人和全球的竞争更加激烈。第二，那些住在远离纽约的人发明了某种东西，可以立刻在纽约、北京或者任何地方销售。
他说，对很多职业的人来说，随着地域的限制不断的减弱，他们的视野也更加开阔了。
没错，那么像 WeWork 这种共同办公的区域呢，也大大的满足了数码游民的需求。他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工作。 WeWork 在全球呢已经有超过110多处地点和8万多名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会员。那么这种庞大的社交网呢，也为人们提供了便利和资源，这也促成了数码游民这样的族群的壮大和发展。好的，以上呢就是这则新闻的全部内容，将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谢谢莫菲的连线报道。
好，接下来请焦点对话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在美国的亚裔社区，亚裔在申请大学时是否遭遇不公平待遇，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今年亚裔团体连续第三年指控哈佛大学歧视亚裔。与此同时，川普领导下的司法部说， 准备调查美国大学在招生过程里是否有意的歧视白人和亚裔学生。美国大学以倡导多元和提携弱势作为理由，提高了白人和亚裔入学的门槛，算不算是种族歧视？而大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招生制度，才能够既符合公平原则，又履行扶持弱势的社会责任呢？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